好，感谢主啊，感谢主，我们可以在主日的时候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来聆听他向我们说话，他的意思都是好的，他是眷顾我们的，我们能够在他面前敬拜，这个是我们的特权，这个是我们的荣耀啊，这个是我们应该常常感恩喜乐的事情。所以让我们在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他去祷告，我们求主来引导我们接下来我们的讲道和我们的听道。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所以你把我们召聚到你面前来听你向我们说话，就是你告诉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你的百姓，你又是何等的信实，凡仰望你的又有怎样的平安，这一切都是你赐给我们的，我们向你感恩。我们特别求主你将接下来的时间分别为圣，让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都被你的话语所感动，都被你的真理所引导，使我们知道我们当行的路。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路德记。好，我们继续分享路德记，大家打开路德记的第一章。好，路德记好，第一章，我们今天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路德记。我们从第六节我们读到第十四节，路德记啊，路德记，路德记，路德记第一章六到十四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俄尔巴的遗憾，就是我们在讲路德这个人的时候，要注意到在他身边也曾经有一个跟他差不多的人啊，叫做俄尔巴。那么他的选择和路德的选择很不一样，我们在其中有哪些得着。路德记啊，旧约圣经通用和合本的我们的254页啊，路德记通用旧约圣经的254页，第一章啊，六到十四节啊，六到十四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路德记一章六到十四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
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身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
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
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妇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心碎，他们就放声而哭，
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
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学呢？我还生生死做你们的丈夫吗？
我女儿们呐，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
你们岂能等他们长大了？你们岂能等他们嫁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呐，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
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好，我们经文呢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是故事的开始，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知道在路德记里面，你首先其实要去学习的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就是关于苦难，对不对？我们看到其实路德记里面有很多讲到苦难，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当苦难发生的时候，最重要的是逃避苦难呢，还是去寻找神呢？要去寻找神。所以逃避苦难不是解决的方法，寻找神才是解决的方法。而且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说，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苦难的性质在我们身上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原来苦难是审判刑罚的先导预尝， 但是因着基督的缘故呢，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从中得益处。所以苦难对我们，只要没有益处的苦难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的信心。然后我们上次还跟大家讲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晓得说，其实最能安慰我们的到底是苦难呢，还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所以苦难呢，其实你会看到受苦的人如果缺乏相应的恩典，那个苦难会成为毒。就是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有个词儿说，小心不要苦毒，苦毒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如果受苦却没有相应的恩典，它会变成毒性。但是呢，当我们有了恩典的话呢，就像以利沙带着他的门徒在那个野瓜藤，那个野瓜藤是有毒的，在那个汤里面撒了面以后，那个汤的毒就解了，他们就能喝了。所以苦难也是如此，没有上帝的恩典，只有苦难的话，人是受不了的。所以我们说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变成什么呢，可以去面对苦难，可以安然勇敢。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呢，我们说我们要讲的是俄尔巴的遗憾。你会看到在圣经当中他告诉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说在俄尔巴的身上，在路德记的一开始呢，有一个人是跟路德一起的，就是俄尔巴。因为我们看到拿俄米他有两个儿媳妇，我们来读的，对不对？两个儿媳妇，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拿俄米说我准备要去回犹大地了，我准备回这个回伯利恒了。然后呢，两个儿媳妇一开始的反应是什么呢？都说我们跟你一起去，我们跟你一起去回犹大地。然后拿俄米这个时候就劝他们说，我现在已经年纪老迈，我很难再结婚了，就算我结婚生了孩子，就是因为这个是古时以色列他们当中有这样的规矩，就如果兄长死了，弟弟呢要有责任把嫂子娶过来，这是旧约古代的时候啊，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规矩了。所以拿俄米就在这里说，他说如果我今天晚上有了丈夫，我今天就怀孕，但是我孩子生出来你们还得等十几二十年，对不对？等了二十年，谁知道他们那个时候愿不愿意娶你们呢？所以我没有把握的，你们跟着我是会受苦的，所以你们不要再跟着我走了，不要再跟着我向前去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俄尔巴怎么选择呢，俄尔巴就虽然跟他的婆婆抱头而哭，但是他选择什么呢，就选择回摩亚了，他就没有再继续跟拿俄米走这个信仰的道路，他就回去了。所以我们说其实上帝在这里记载俄尔巴的事情，他对我们也一定是有提醒的，对我们也一定是有启发的。我们呢就要去明白上帝把这一段故事放在这里给我们的启发都有哪些。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要讲的时候，我们分三大点跟大家去讲。第一大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说我们要看看拿俄米的见证，就是他这两个儿媳妇这么跟他恋恋不舍，好，这样子去跟他去，愿意跟犹大回到犹大去。拿俄米本身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就是拿俄米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其次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说俄尔巴他的遗憾，就是俄尔巴所做的选择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思考。然后第三个我们要去考虑的就是这个故事给我们，给你给我，他带来的启迪是什么。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我们说看看拿俄米的见证。我们先看一看拿俄米的见证哈。我们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大家要去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拿俄米和他的两个儿妇俄尔巴还有路德，他们都是恋恋不舍的，对吧？那么他们这个婆婆和儿媳妇的关系好还是不好，弟兄姊妹？
好，
非常好。其实你仔细去想想，我们中国都知道说最难处的其中一种关系是什么呢？婆媳关系。婆媳关系是特别难处的，对吧？但是你会看到拿俄米的两个儿子已经去世了，她的丈夫也已经去世了，然后如果他们平时的关系不好的话，这个时候两个儿媳妇是理所当然的马上就走的，对不对？而不会说哎呀我还舍不得你，而且呢还甚至下很大的决心，他们两个都是摩亚人，但是一开始都说要跟着谁啊，要跟着拿俄米回犹大去。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我们仔细去想的话，只要有生活经验的人一定会得出一个结论，拿俄米的见证一定是好的。不像有些人是随便的去评论，因为一说哎呀他们离开了犹大所以他们就是软弱，然后就把拿俄米说得很糟糕。我说不可能， 拿俄米不可能很糟糕，如果拿俄米很糟糕的话，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你看到他的见证有力到一个地步，两个儿媳妇要跟着他走，而且路德说的就更绝，对不对？路德说，你往哪去我就跟你到哪里去，你死在哪里我也葬在哪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可想而知他的见证，拿俄米的见证，他是很强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说拿俄米的见证，第一个我们要去思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你去思想，我们要把这个见证活出来的生命应该是怎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得救？因信称义。旧约的信徒是怎么得救？旧约是不是不靠信心，是靠行为得救的？旧约的圣徒是不是靠律法得救的？啊，弟兄姊妹，旧约的人是靠律法，新约的是靠信心。哇，那旧约的人好惨哦，靠律法能得救吗？罗马书里面讲的很清楚，靠律法能得救吗？绝对不能得救的，弟兄姊妹。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的是律法伟人还是信心伟人呢？信心伟人。亚伯拉罕怎么得救的，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怎么得救的？因信称义。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亚伯拉罕得救的时候律法赐下来没有啊？摩西律法赐下来没有啊？没有的，你明白吗？虽然他有良心的律法，亚伯拉罕是不是把良心守齐了所以得救的？大家记不记得亚伯拉罕曾经有一次还是两次把他的妻子说成是他妹子啊？两次哦，弟兄姊妹。所以如果靠律法得救，如果靠行为得救的话，这些人早都全部灭亡，旧约你一个也见不着，就不会说他们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不管是旧约的圣徒还是新约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我们都是因着信耶稣去得救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说我们就要去思考因信称义和善行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拿俄米他的两个儿媳妇对他如此恋恋不舍？就是拿俄米一定是信上帝而得救的，阿们吧。但拿俄米的行为好不好？拿俄米的行为一定好。如果一个人嘴上都是讲上帝很爱我们，我们怎么样，我因信我就进天堂，但行为糟糕的一塌糊涂，请问这样的婆婆能吸引两个儿媳妇吗？这样的婆婆一定会导致两个儿媳妇说你们那个信仰假冒伪善，对吧？而不会说这个时候他们的丈夫也不在了，他们的公公也不在了，这个时候拿俄米也很窘迫，不需要给什么面子的问题，而且给面子也给不到这个地步啊，离开我的家乡。你本来大家要知道，拿俄米他到哪里去躲灾荒去了呀？他到摩押地的，对吧？他在摩押地住了多长时间？十年以上，阿们吧。在摩押地住了十年以上，按道理两个儿媳妇可以劝他说，你都在这儿住了超过十年了，这个其实跟你的家乡也差不多了，你不要去了，他完全可以这样劝他了，对不对？但是他们不，他们跟着去。所以一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拿俄米他的这个信仰见证非常的好。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大家翻开我们的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熟悉这一段的经文，但是熟悉前两节，最后面那节不熟悉。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我们很熟悉的是八到九节，在我们新约圣经，我们通用和合本216页，好，216页，新约的216页。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面的经文讲得很清楚，我们得救是不是靠行为？我们得救是不是靠自己？不是，我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本乎恩，因着什么？因着信。所以我们是用信心接受上帝的恩典就得救，不管是旧约的还是新约的，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我们这些非以色列人，你只要信耶稣， 你只要信上帝，你就得救，你就不会灭亡。所以我们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是我们看到第十节又讲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他指的是谁？耶稣，我们的上帝，对不对？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什么？为要叫我们干什么？行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点，一定要晓得这点的时候，你就去明白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去行善。上帝造了我们，我们这些人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得救。我们得救之后，不说哎呀，我们就不需要做好事，反正上帝已经让我上天堂了，是不是这样子呢？不，上帝在基督里重新再造了我们，他的目的是好的，是让我们什么呢？是让我们去行善，是让我们去把上帝丰盛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借着行为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这里你就明白，明白什么呢？明白雅各书里面讲过这样的话。雅各书说，有些人说哎，我有信心，雅各说你信心怎么显出来？他说你的信心怎么显出来？你的信心要显出来是借着你的行为显出来的。阿们吧。你如果没有行为，我看不到你的信心。所以你信了上帝，领受上帝的恩典，怎么把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显出来呢？借着你的好行为。所以你要明白这点的时候，弟兄姊妹，当上帝让我们行善的时候，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让我们行善的时候是压榨我们还是祝福我们？我们行善的时候对人性是一个扭曲还是对人性是一个舒展？舒展。你明白作恶呢？作恶对人性是一个舒展还是扭曲呢？哎，跟我感觉不太一样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气得不得了，把那个人大骂一通，我觉得我很爽哦，是不是这样子啊？我觉得我恨一个人，这个人做坏事了，我恨这个人，然后我恨完了以后我觉得很爽，我不恨他我觉得很不爽哦，是不是这样子呢？弟兄姊妹，你搞错了。我跟你讲，当你去做恶的时候，不是真正的让你心情舒畅的，不是你做恶那部分。比如说有人做了坏事，我们有时候说哎呀，别吭声别吭声，这个让你人性压抑。但是人要因信称义，人的生命要有义才能活着，所以人有一个公义心。所以这个事情是不对的，就要说它不对。你把是非曲直不把它弯曲了，你心情是舒畅，但是骂人并没有让你舒畅，而是持守公义才让你舒畅。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当一个人做错了事情，我们中国有时候经常会这样，对不对？经常如果有两个孩子，老大经常会受这样的委屈，对吧？说你是老大，让让弟弟咯，是不是？让让弟弟咯。然后其实有的时候弟弟做的不对的，是吧？然后老大就很委屈，是吧？为什么非要我让着他呢？这个叫不公平，对吧？但是你说如果哥哥把弟弟揍了一顿呢？哥哥把弟弟揍了一顿，他舒畅吗？不舒畅的，你明白吗？所以善行才能舒展人性，恶是会伤害人性。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上帝说我们要行善，我们是上帝造了我们，让我们去行善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行善造就别人不造就？造就别人不造就？造就我们自己不造就？所以你看，上帝让我们做的事情从来没有一个事情是说把我们挖空了去让别人得着。不，上帝让我们做的事情从来是对别人有益处，对我们也有益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晓得这些，而且主耶稣还讲，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然后又讲说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你们要将你们的光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怎么样子呢？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当我们行善的时候，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至少三方面的好处。一，你行善的时候造就了别人；二，你行善的时候让你的人性舒展；三呢，你行善的时候让上帝得荣耀。我们基督徒行善还跟得救有关系没有？其他宗教的人要不要靠善行得救？都要的。基督徒行善要不要跟得救有关系？没关系，我已经得救了，我只要信耶稣我就得救。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徒的善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和一般人的善行就有了一个本质的区别。其他宗教的善行说难听一点都离不开自私。为什么离不开自私？我向你行善是我上天堂的踏脚石，我向你行善是我上天堂的台阶，所以我为什么向你行善？因为我要得救。但是基督徒呢， 我已经得救了，我行善与我自己来讲，不掺杂我任何个人的自私的愿望，我只是想你好，我只是想上帝得荣耀，但是我同时心里知道的很清楚，当我这样行善的时候，我的人性得滋润，但我不是为了我的人性得滋润我才去做这样的事情，而是我彻底抛开要利用你上天堂的这样的一个自私。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头，就像我们对律法的总结，律法的总结最重要的就两条，哪两条呢？第一是什么？爱什么？爱神，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呢？爱人如己。所以当我去爱别人的时候，我自己得滋润，但是我去爱的时候，我的目标我的想法不是说我能得多少滋润，我的想法是他能得多少的益处。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到拿俄米的时候，你去看拿俄米的善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的信心和善行有一个美好的调和。我跟你讲，一个人没有信心，一个人没有得救的信心，他行善一定是自私的。但是一个人知道我信上帝我一定会得救的时候，他的行善就把自私这个最糟糕的最能玷污善行的东西就给消失掉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善行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时候，我们说基督徒为什么要行善，我们行善是为了造就别人。所以我们也说，在这里我们也讲，有一个神学家讲这样的话，他说什么呢？我说他说的很有道理，他说世人不读圣经，世人读基督徒，同意不同意？一般的人没得救的人读圣经能不能读懂？没有得救的人能不能读懂圣经？读不懂的，他只能看到最肤浅的，他只能看到一般的那些东西，他看不到最深刻的。但是世人看不看基督徒？他很看的。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弟兄姊妹，为什么路德会得救？他读的是谁？他读的就是拿俄米。他在拿俄米身上看到那些闪光的品格，他在拿俄米身上看到上帝极大的恩典，他在拿俄米身上看到上帝的平安，他在拿俄米身上看见这个人有软弱，但是上帝对这个人不离不弃，他也看到信仰是如何坚固这个人，使这个人对上帝也是不离不弃。所有这些都深深的感动路德，使路德他就做了一个很坚定的决定，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弟兄姊妹，这就是善行。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拿俄米的时候，你要想到他的善行。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关于拿俄米。那我们关于拿俄米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说你要去看看拿俄米，他对他两个儿媳妇，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他对两个儿媳妇有没有爱心？一定有爱心。如果没爱心的话，能吸引他们吗？能让他们如此恋恋不舍吗？不可能的。所以爱在这方面是大有能力的。所以我们讲到拿俄米他的这个见证的时候，他一定很爱他两个儿媳妇，然后爱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在这方面我希望弟兄姊妹去知道，我说有三个不同的说。哪三个不同的说呢？第一个是世界的说法。世界的说法说爱是软弱的表现，仇恨才会让你有力量，这是世界上说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说，哎呀，爱好像是一种软弱的表达，爱好像是一种啊怎样怎样子，甚至有些讲的，因为我爱你了，所以我把我最软弱的那一面我就拿出来了。有些谈恋爱的时候喜欢这样说，对不对？因为我爱你，我本来这一面我是包住的，但是为了爱你，我就把我爱这一面拿出来。他的潜台词就是爱是软弱，好像仇恨才有力量。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上这个中学的时候，看一个这个卡通动画，不知道那个叫七龙珠，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看过。然后七龙珠里面那个悟空变成赛亚人，怎么变赛亚人呢？他巨大的生气，是不是极大的仇恨在他心里面，然后他就变身了，他就变得力量比原来大十倍都不止。这个世界经常跟你讲这个话，世界说爱没有能力的，恨才有力量。所以他会有些人说，为了去打仗，为了怎么样就要恨某些人，你越恨他你好像就越有力量。圣经怎么讲？弟兄姊妹，这是世界说的。圣经怎么讲？我们说我们去看看圣经怎么说。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哈，很著名的爱的篇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好，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好，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上帝说爱是最大的，上帝不是说爱是最软弱的。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思想，我们再去明白。弟兄姊妹，上帝怎么救我们？很多基督徒应该都很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多弟兄姊妹应该直接就能背出来了。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吧。福音的开头从什么开始啊？从爱开始。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大家翻到旧约，我们的这个先知书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十一章，何西阿书十一章第四节，就是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887页。何西阿书十一章第四节，十一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何西阿书，旧约的何西阿书十一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用慈绳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你看这节经文，这节经文里面上帝怎么说？上帝说他用什么牵引我们？慈绳爱所。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上帝说的，上帝说他牵引我们的方法是慈绳爱所。你去看，你去思想，所以上帝把我们带到他面前是用什么呢？是用爱，是用爱。上帝不是用恐吓的。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是著名的先知耶利米，大家翻到耶利米书第31章，就是刚才是何西阿书，我们再往前啊，耶利米书31章第三节，我们通用和合本啊，这个旧约的771页，耶利米书31章第三节，31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耶利米书31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你看，这个就是上帝说的。上帝说他用什么爱来爱以色列？他以永远的爱来爱你，而且以什么来吸引你？以慈爱吸引你。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个就是圣经上面讲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把人带到他面前用的方法是什么？是用爱。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传福音跟上帝的方法反过来，我们很多基督徒用的是世界的方法。就是我们刚才讲，世界是说爱是软弱的，仇恨才有力量，恐惧才有力量。而且很多人真的发现恐惧很有力量，人经常因为恐惧做很多事情，人经常因为恐惧做自己原来不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发现这个人不太想信耶稣，我们就想吓到他信耶稣。所以我们就说地狱是何等的可怕，你如果不信耶稣，你知道地狱会怎么烤你？你看见那个烧烤了吗？地狱烤的比那个可厉害。然后用这种方法，上帝是不是用这种方法？不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上帝说我以什么爱你啊？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我用什么牵引你啊？我用慈绳爱索，而不是用恐惧的绳索，对不对？上帝说我用什么来吸引你啊？我用爱来吸引你。所以你用回上帝的方法，你会发现你传福音很厉害。所以有些人喜欢恐惧的人，不明白福音的人又开始啊，你们又传廉价的福音，你们老是讲爱，所以他就决志信主了。好，你跟他讲地狱试试，当然了，讲地狱他就跑了，对不对？而且你把一个人用恐惧把他好像吓到教会，请问你这个人跟恐惧联系在一起，请问他想接近你还是想远离你？你以自己的经验去讲，如果一个人是跟恐惧联系在一起的，你这个时候你会喜欢他吗？你不会。但一个人跟爱联系在一起呢，我很想靠近他，你明白吗？所以当你传神爱世人的福音的时候，你会把这个人吸引到上帝面前来，然后这个人会喜欢长期的跟你在一起，你就有更多的机会去牧养他，帮助他，使他成长。所以我们说，讲回拿俄米，拿俄米他之所以这么有能力，一定是因为爱的缘故。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我们说，我们再看一个说，看看主耶稣怎么说，看看主耶稣怎么说。这个是很多基督徒甚至都会误会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看主耶稣他怎么讲，他怎么讲关于爱的这个真理。有很多人其实看这个原来都看不明白，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五章43-44节两节的经文，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第六页，马太福音第五章43-44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很多基督徒甚至都很难理解这个经文，其实很多基督徒觉得前面说的对，对吧？爱邻舍，恨仇敌，对呀，他都是我仇敌了，我还不恨他吗？对吧？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这个不对，主耶稣说什么？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当主耶稣这样去说的时候，是在削弱我们还是在加强我们？当有人来敌视我们，当有人来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削弱还是加强？当我们面对征战的时候，我们需要削弱还是加强？我们需要加强。而耶稣给的方法是什么？爱。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相，你知道有些基督徒有些人不明白的一个真相。很多人说你恨我，你做我仇敌，我也恨你，然后你让我害怕，我让你更害怕，然后我觉得我得胜了。你错了，当你去恨你的仇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被削弱，你的力量在消失，你的力量在减少。但是当你面对仇敌，当你面对有人逼迫你的时候，你依然坚持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力量在加强，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其实两个人彼此相恨，最后的结果是你赢了他输了呢，还是两败俱伤？两败俱伤，你明白吗？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方法，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合理呀，不合理呀，其实你仔细去想，这才是制胜之道。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之前跟大家讲，我说任何人际关系的问题，如果没有爱放进去，这个问题都没解决。不管是夫妻关系，不管是跟朋友的问题，不管是跟孩子的问题，不管是跟同事的问题，只要你爱没放进去，那件事你做完了，但人际关系的问题没解决。但是只要你把爱放进去，你不是两败俱伤，而是大大的得胜，你也得胜，这个人也得滋润。你看到了吗？所以拿俄米他之所以这样子有力量能够引导两个儿媳妇，他的爱的能力是很惊人的。我们将心比心去想一想，如果你是婆婆，你能不能做到说儿子都去世了，然后也没生孩子，两个儿媳妇居然到一个地步不离不弃，甚至要背井离乡跟着你走？如果没有爱，不可能的。如果他们平时斗得很厉害，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这个时候是两个儿媳妇报仇的时候。阿们吧。你正失去两个儿子，正心痛的时候，正是我一刀把你刺死的时候。但是两个儿媳妇都不这样做，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爱，这就是爱，你明白吗？爱是大有能力的，这是我们讲的拿俄米的见证第二个方面，我希望大家记得的爱的能力。那第三个方面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注意拿俄米的见证的第三个方面，我们要去看到就是拿俄米他的真神信仰。他这两个儿媳妇都是摩押人，但是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大家回到我们的这个路德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拿俄米给两个儿媳妇祝福的时候是奉谁的名祝福的？奉耶和华的。你知道摩押人信的是什么神吗？摩押人信的是基莫，是一个偶像，是另外一个假神。拿俄米没有在这里说愿神明祝福你们，他没有，他讲得很清楚，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愿耶和华祝福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需要去知道，一定需要去晓得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信仰是唯一的真正的信仰，这个信仰其实它是极其有能力的。所以你看到拿俄米身上这种信仰的能力，这两个儿媳妇本来是摩押人，本来拿俄米的其实她的丈夫孩子都死了，如果拿俄米在信仰上面不是这么坚定，这个时候是谁说服谁啊？这个时候是两个儿媳妇更容易说服拿俄米，对吧？你又住在摩押，你的丈夫也死了，孩子也死了，你不如跟我们就在摩押继续生活下去。但是你注意，两个儿媳妇没有一个人去劝拿俄米这方面，反而拿俄米跟他们说愿耶和华赐恩给你们，愿耶和华恩待你们的时候，两个儿媳妇都默默接受。这个就是信仰的力量。弟兄姊妹，你一定需要去知道我们的真信仰其实它是大有能力的。所以 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说我们的真信仰它不是你去谄媚人，是你把信仰表现出来的时候，其实这个信仰是非常有吸引力，非常有震撼力，非常能够不单兼顾你自己，而且能够祝福很多人。我们不否认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对信仰的这种误会啊？对我们基督教信仰的误会多不多啊？多。魔鬼为什么让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误会我们基督教信仰？为什么？是要拦阻人进天国，还是帮助人进天国？要拦阻人。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是什么，弟兄姊妹？你的责任是不是要让人知道他们对我们的信仰是误解的？你明白吗？当我们说哎呀，我不要在信仰上面有任何的表示的时候，他的感受是什么？我问你，比如说我误会，我对基督教是有误会的，我也知道你是个基督徒，但是你在我面前呢从来不敢提你的信仰，请问我的感觉是认为我误解你了，还是会我认为说那个误会说的是不错的？他会认为那个误会说的是不错的，阿们吧。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帮助人去消解这个误会。所以我们会看到拿俄米对两个儿媳妇他没有谄媚，他没有谄媚，他是很清楚的用上帝的恩，用上帝的祝福给两个儿媳妇。为什么？因为只有上帝的祝福是最大的，只有上帝的祝福是最好的，只有上帝的祝福是最宝贵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拥有的至宝。所以保罗在圣经当中他讲说，我们不过是瓦器，但是在这个瓦器里面有什么？有宝贝，是不是？我们是瓦器，但是在这个瓦器里面有宝贝，这个宝贝就是我们的信仰，这个宝贝就是我们的上帝，这个宝贝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福音。所以你要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去明白，我们以前也反复跟大家去讲，我说我们的信仰不是你有教育啦，你有技术啦，你有亲朋好友啦，你有婚姻啦，然后再加上一样说你叫做有信仰。如果你是这样理解信仰的话，信仰要不要展现出来是不需要的，是不必的。但是我们的信仰是独一真神的信仰，这个信仰会成为你生命的驱动，它是你生命的中心，它是你最有力，它是你最迷人的部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看到拿俄米在这个时候，他的想法，他没想到路德会跟着他走，对吧？他想着把两个儿媳妇都劝走，所以他最后要给两个儿媳妇是最无所谓的还是最宝贵？他这个时候想给两个儿媳妇是最无所谓的还是最宝贵的？他想给两个儿媳妇最宝贵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奉耶和华的名来祝福两个儿媳妇。你看到了吗？信仰，你的信仰，你能够把你的信仰给别人，能够去感染别人，能够帮助别人，这个是你给他最大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明白，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真正的信仰，我们这个独一真神的信仰，它是真的有能力。而且这个独一真神的信仰呢，它最有能力的地方在于说，我们和上帝之间建立了真正的关系，我们和上帝之间建立真正的关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信仰它厉害的。其他的信仰有很多人会讲说，哎呀，基督教和佛教都差不多，都是让人的心灵得一些慰藉，让人的心灵得一些安慰。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的福音信仰能不能让人的心灵得安慰啊？可不可以啊？可以。但是是不是仅仅让我们的心灵得安慰？不是。它不单让你心灵得安慰，它让你跟上帝之间建立真实的关系。你跟上帝是什么关系？跟天父是你的什么？父亲，阿们吧。基督是你的长兄，阿们吧。圣灵是你的什么？保惠师，住在你里面的。你跟三一真神都建立关系了，你知道吗？你跟上帝建立了真实的实在的关系。我再跟大家讲，有的人说啊，这个讲到跟上帝的关系有点虚，我跟你讲，没有比这个更实在的。我们现在眼睛所见的才是虚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将来在天堂上你还会不会见到现在坐的凳子？见不到，他一定没有了，阿们吧。有形质的都会消化，但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在不在？在。而且我们之前跟大家读过，我们现在不读了，罗马书第八章31-39节说，不论是饥饿、战争、刀剑，什么东西都不能隔绝什么？都不能隔绝神对谁的爱啊？神对我们的爱。你知道这个关系是多实在， 你知道这个关系是多有力。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一些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说，哎，你要去思想上帝的爱。有些人说啊，又跟我说空话。不是的，这个不是空话，这个是最有力能帮助你的。上帝爱你，耶稣爱你，他怎么爱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以什么爱啊？永远的爱。他用什么来拉你？什么绳啊？慈绳爱索。你晓得吗？他用什么来吸引你？他用永远的爱来吸引你。所以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拿俄米这么有力量是他的信仰。你不要把你的信仰当作是累赘，你不要把你的信仰当作是说可有可无的。没有信仰的话，你的力量会消减一大半，有了信仰你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看看拿俄米的见证。那我们讲完拿俄米了，我们要讲谁呢？我们要讲一讲俄尔巴。我们要讲讲俄尔巴。为什么我们讲拿俄米讲这么久呢？因为我们希望大家去看到，因为这是正面的见证，这给我们很多的帮助。那有了讲拿俄米，我们再来讲俄尔巴的遗憾。我们来看看俄尔巴，为什么我们说俄尔巴是很遗憾的？因为他和路德一起，当拿俄米劝他们说，你们回去吧，你再找人结婚啊，我没有办法保证你们能结婚了。然后俄尔巴就选择，虽然跟拿俄米大哭一场，但是俄尔巴还是选择什么呢？选择离开了。他还是选择什么呢？选择走掉了。所以你去看，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俄尔巴他的一个选择，虽然他受拿俄米的影响，但是他选择去结婚，他选择去进入新的婚姻。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人结婚对不对？离过婚又结婚呢？也不能说不对，对不对？像特别像他们这种，这是没问题的，对吧？所以他去结婚这是好的。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但是你需要去注意，就是我们说我们需要去通过俄尔巴，我说我要跟大家去讲一个神学观念，希望大家，你说梁弟兄怎么突然讲起神学？不，这个对大家很重要，所以我要讲一下。我们神学家根据圣经，他有一个说法，就是所有好的东西都出于神的恩典，所有好的东西都出于神的恩典。我们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就是在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好，新约的雅各书一章十七节，我们新约通用和合本256页，新约的雅各书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新约的雅各书一章十七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雅各书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从上头。上头哪里？从神来。所以我们神学家就做一个总结，就是我希望大家也记得这一句是没有错的，虽然不是圣经上面直接说，我们是根据圣经总结。我们说凡是好东西都是从上帝来，阿们不？凡是好东西都是从上帝来。但是上帝给这个世界里面有好东西的时候，神学家把它分成两部分。哪两部分呢？就是一部分呢叫做普遍恩典，一部分呢叫做什么呢？叫做特殊恩典。什么叫普遍恩典？普遍恩典就是上帝给所有人的，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比如说阳光、雨露，这个社会、家庭、婚姻、子女等等等等，这一切不单基督徒可以有，非基督徒都可以有，阿们吧。这个都是上帝给的。你说，哎呀，我的孩子考上了清华，哎呀，我那个孩子出国了，然后这个人婚姻幸福，我们说这叫上帝的普遍恩典，有上帝的恩在他们身上，这叫普遍恩典，因为所有人都有的。但是神学家还把上帝的恩典分成另外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叫什么呢？叫特殊恩典。特殊恩典是给谁的呢？是给信耶稣的人。这一部分呢，只要人不信耶稣，他得不着，他得不着。就像什么呢？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走到野外去的时候，可以看到，哎呀，很漂亮，有花有草，然后有蓝天有绿地。但是对一个瞎子来讲的话，这些有意义没有？他能不能看见颜色？他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因为他们眼睛瞎了，他缺少领受这方面恩典的能力。阿们吧。所以我们说， 我们神学家就在这方面把上帝的恩典分成两大部分，普遍恩典是给所有人的，特殊恩典呢是给唯独信耶稣的基督徒才能享受的。比如说永生一般人有没有，天堂一般人有没有，复活有没有，赦罪有没有，称义有没有，没有。所以这就是两大部分。好，讲回我们说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希望说大家去知道说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讲回俄尔巴，俄尔巴他选择的是特殊恩典还是普遍恩典？他选择的是普遍恩典。他选择说我要婚姻，我要家庭。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刚才我已经说了他选婚姻错了没有？没有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路德呢？路德选的是什么恩典？特殊恩典。好，路德结婚了没有？对啊。所以路德有没有因为特殊恩典而丢掉普遍恩典？没有。所以路德更幸福还是俄尔巴更幸福？路德更幸福，你明白吗？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我们有些基督徒明白这两个神学观念以后，又把这两个神学观念对立起来，说要有普遍恩典我就特殊恩典可能就要不了了，或者我要特殊恩典可能普遍恩典呢就会受亏损了。你看路德，路德不是，路德的婚姻幸福不幸福？我相信他的婚姻一定比俄尔巴后来的婚姻幸福，阿们吧。你看布阿斯对他那种爱，对他那种呵护，对他那种理解，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你要晓得说我们的上帝他给我们基督徒有双恩典，一个是特殊恩典，还有呢普遍恩典。你知道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有这个规矩，以色列的长子在家中继承遗产的时候和其他的儿子的区别在哪里你知道吗？双份。我们基督徒就是上帝的长子，在领受恩典这方面我们也是领受双份。哪双份呢？特殊恩典我们领受，普遍恩典呢我们也领受，而且特殊恩典还会带动普遍恩典。所以你要去晓得。好，那我们讲到俄尔巴，他的遗憾就是他选择的仅仅是普遍恩典而没有接受特殊恩典。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对普遍恩典要再稍微讲多一点点，我希望大家去明白。我们说普遍恩典它有它的特性，它的特性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了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谁那里来的？从上帝来。所以普遍恩典从哪里来？从上帝来的。所以我们说普遍恩典有三个特性，我们希望大家去知道。第一，不违背上帝的本性。如果一个人走路别人的钱包掉在地上，然后他捡起来然后拿走了，说感谢主，这是上帝给我的普遍恩典，对不对？对不对弟兄姊妹？哇，我正缺钱呢，这个钱包里有4000块，哎呀太好了，感谢主，对不对？对不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违背上帝的本性，阿们吧。上帝会不会让我们做盗贼？上帝让我们偷窃？别人掉在地上，他掉在地上的，中国人这方面很差，掉在地上的还是别人的，还是说他掉在地上的就不是他的了？哇，如果这样子很危险哦，你丈夫出去的时候掉在地上就可以随便被人捡走了啊？不是的，是我的就是我的，阿们吧。是你的就是你的。所以你要知道普遍恩典不违背上帝的本性。所以你查考圣经，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怜悯的，上帝是宽广的，普遍恩典一定不违背这些。其次你要知道说普遍恩典不违背各种规律，上帝所定的不管是社会规律还是自然规律，因为这些规律是谁定的呀？比如说地球的引力是这么大是谁定的呀？万有引力定律是谁定的呀？上帝定的。然后社会有社会规律是谁在后面掌管啊？上帝掌管的，你明白吗？所以普遍恩典一定不违背各种规律。那问大家一个问题，特殊恩典呢？特殊恩典违不违背上帝定的规律啊？不违背，它超越我们的认识却不违背。而且普遍恩典它还有第三个特性，充满神的爱，阿们吧。就像我们之前讲，我们不单对基督徒这样讲，我们对非基督徒也这样讲。我们说一个孩子生在你们家，你放心什么呢？你一定最适合做他的妈妈或者做他的爸爸，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生在这个家庭当中就是蒙了上帝的恩，你知道吗？上帝不会搞错的，因为上帝充满慈爱。你说我很糟糕啊，我不配做母亲呢、啊、但是上帝知道说你最适合做他的母亲，虽然你很糟糕，这个世上没有人不糟糕的， 但是你最适合做他的母亲，你只管有信心去做就好。阿们吧。这是我们说普遍恩典它的特性。其次我希望大家还要知道我们说普遍恩典的大能。宇宙为什么可以这样正常运转？因为我们很努力用火箭推着地球转，是不是？就像那个什么流浪地球里面，那里面那个科幻，我从学物理的角度来讲，我是一眼都看不上啊，太差了。人能够用火箭推着地球还要跑出太阳系什么之类的，哎呀，我心说没有这么笨的人。地球为什么可以这样转？为什么地球跟太阳的距离这么好？因为什么？因为上帝。这就是普遍恩典。为什么到了冬天天就会冷，但是不会冷到把我们都彻底都冻死？上帝的恩典。为什么夏天虽然热，但还没热到一个地步说我们都活不成？因为上帝。阿们吧。这就是普遍恩典。所以普遍恩典维持宇宙的运转，而且普遍恩典还能遏制罪恶。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本来想做坏事的，碰见一个小孩子，小孩子冲他笑一笑，他就打消念头了，他就改变主意了，对吧？这个就是普遍恩典，它能遏制罪恶。然后普遍恩典跟上帝特殊恩典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你还要知道一点，我说这是我要讲的重点，普遍恩典有些东西它做不了，普遍恩典有些东西它做不了。普遍恩典不能赦免罪，阿们吧。普遍恩典能不能把我们的罪赦免了？不能。普遍恩典能不能使我们重生？不能。普遍恩典能不能使我们得救赎？不能。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普遍恩典，从普遍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拿俄米也好，路德也好，俄尔巴也好，都很好。俄尔巴也是有情有义的人，但是普遍恩典顶多把人带到离天堂很近的地方，但是他却没有能力把天堂的门打开让人进天堂。同意不同意？所以俄尔巴很遗憾。我们为什么说俄尔巴我们觉得很遗憾呢？就是俄尔巴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的选择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选择，我只选择普遍恩典。所以俄尔巴一定是被路德的品格所吸引，但是这个品格不过仅仅把他带到天堂门附近，然后他离天堂的门这么近，他还是选择转身走，是不是？这个就是俄尔巴的遗憾。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你要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说俄尔巴他的遗憾就是在这方面体现出来。就是俄尔巴其实比起路德来讲的话，他似乎选择了一条平安的路，但是实际上面他所选择的是什么呢？他选择了放弃了永生，放弃了永远的祝福。其实他，我们就说俄尔巴转身而去，他的背影让我们太遗憾。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其实圣经上面好多这样的例子。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少年官，找主耶稣的少年官，大家记不记得？在所有找耶稣人当中，最谦卑的就是他。彼得见到主耶稣的时候没有马上跪下来，约翰见到主耶稣的时候没有，拿但业见到主耶稣的时候更串，就按一般的说法，对吧？诶，这人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是吧？那你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人，是吧？加利利能有什么厉害的先知？他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少年官见到主耶稣扑通一下就跪下来说，夫子，我怎么才能得永生？主耶稣就跟他讲说，你知道上帝的律法不？你注意，他就在普遍恩典的范畴里面，他说上帝律法我从小就知道，我从小就守了，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杀人，孝敬父母，我从小都做了。然后主耶稣说，你还差一样，你要舍去所有，你来跟从我。然后这个少年官怎么样？这少年官忧忧愁愁的就走了。他跟哪这个我们看到俄尔巴很像，马已经到了天堂的门口，但是他放弃，已经到了天堂的门口他放弃。包括主耶稣讲故事讲比喻的时候，不是也讲过说，哎，天国的宴席摆开了，然后请人来，那些人怎么说？有人说，哎呀，我家有五对牛，是吧？哎呀，我家有两块田，哎呀，我老父亲刚去世，我要去埋葬他。然后他们就跟那永远的祝福他就离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说当我们讲到俄尔巴的时候，我说我们也有一个感恩。感恩什么呢？感恩我们自己。你不要以为基督徒轻轻的说那句说我愿意，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一件很轻巧的事情。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天堂的门就为你打开，你就进到那个天堂的门。 你就不单是有普遍恩典，你得到了特殊恩典。谁做成这样的工作呢？是圣灵做成的。阿们吧。主耶稣讲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什么？乃是我拣选了你们。你知道吗？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所以你知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很惊讶，但是你不要用不信的恶心。怎么不要用不信的恶心？我们有时候传福音跟别人讲，讲了福音，然后问他，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啊？他说我愿意。然后我就，啊，这么快就愿意了啊？这个可能吗？你有没有搞错？你是不是感情冲动啊？你是不是怎么样？哇，你看到基督徒的那个信心糟糕到一个地步，别人都说我愿意了。你如果见到一个新娘新郎在结婚的时候，然后牧师在问新郎说，你愿意娶某某为妻吗？然后新郎说，我愿意，不论健康和疾病。然后牧师在这儿说，你考虑清楚啊，你不要感情冲动啊，请问你什么感受？你说我请错人了吧，是不是？我请你来主持婚礼还是来破坏婚礼的？你明白吗，弟兄姊妹？一个人当他说出来说，我愿意，我接受，我相信，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是惊天动地的，这就是天渊之别，这个就是一个人从地狱的边缘一下上到天堂上去了。阿们吧，弟兄姊妹。谁是这样的人？每一个说过我愿意接受耶稣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你是何等的有福，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你看到俄尔巴离救恩这么近，离天堂的门这么近，然后他却因为种种的原因转身走了，而你会说我愿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什么？乃是神所赐的。是上帝赐给你一个愿意的心，是上帝把你的实心变成了肉心，你才会说我愿意。你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你知道魔鬼为什么攻击你吗？魔鬼攻击基督徒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嫉妒。魔鬼原来在天堂待过没有？待过的。魔鬼当初上帝造他的时候是圣天使，他曾经服侍过上帝，他知道天堂多么荣美，然后他还有没有机会再上天堂？没有，魔鬼没有悔改的心的。但是我们这些人同样是罪人，居然会怎么样子？进到天堂里跟上帝在一起。所以魔鬼想到这些的时候就嫉妒到一个地步，想把你弄死，但他弄得死我们不？弄不死。魔鬼是跟我们来讲的话，是势均力敌呢，还是魔鬼是我们的手下败将？魔鬼一定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你知道吗？因为这是上帝说的。上帝说，我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什么意思？是不是基督徒见到地上有蝎子踩踩踩，是不是？见到蛇踩踩踩，然后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权柄。蛇和蝎子指的是什么？指的恶势力，指的是魔鬼。所以我们基督徒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的时候，魔鬼就怎么样子啊？魔鬼就逃跑啊，他没有，他胜不过我们的，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什么更大呀？比世界都大，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讲到俄尔巴的遗憾的时候，我们想到自己，我们特别的感恩；我们想到其他的基督徒，想到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我们特别的感恩；想到还有一些人没有接受福音，我们就很大的负担。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像路德，像我们一样，向着上帝说我愿意，我接受耶稣的救恩。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最后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就说俄尔巴他给我们的启迪，给你我的启迪。从俄尔巴包括从拿俄米身上，我们能够看到有哪些的启迪。我讲三个启迪。第一个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要看到属灵的真相。俄尔巴为什么会没有去跟拿俄米往前走？因为他看见了真相。哎，你说他又看见真相，他看见是世界的真相，他看见的是真实无比的真相。在他看来，跟着拿俄米前面的路很难，对吧？但是我在摩亚，我可以很快找到人结婚，我毕竟还年轻，我可以生孩子，我可以过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他看见的并不是真正的属灵的真相。属灵的真相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圣经。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好，我们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268页，好，269页，好，约翰一书二章的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弟兄姊妹，你注意，这节经文是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属灵的真相。这个世界，我现在摸到的讲台，你现在坐的椅子，你手里面所拿的东西，还有你兜里的钱，这些东西在你看来真实不真实呢？真实。实在不实在呢？实在，特别是钱，对不对？有人说没有钱，哎呀，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是吧？你们听过这些说法？但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什么？都要过去，这一切都会过去，唯独什么？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个遵行神旨意是不是又是靠行为得救？不是，神的命令是要叫我们信他的儿子，并且遵行他的话。所以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一个属灵的真相。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和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有属灵的看见。你知道一个人如果懂一些规律，他做事情跟一般人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懂经济规律，他有经济规律的看见，所以看啊这个事情。有些人是存着愿望，哎呀我希望赚钱，我希望经济状况好，他知道经济规律，他就知道说能不能赚钱，这个状况会如何。有些人懂一些自然规律，比如说物理的规律，化学的规律，他根据规律就去可以对一些事情预先做判断。阿们吧。他就知道比如说为什么那个火箭可以跑到月球上，为什么那个火箭它上不了火星，因为它懂规律。我们基督徒有一样是世人没有，我们知道很多事情背后有一个东西叫做属灵的规律，叫做属灵的规律，就是你看见属灵的真相。所以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去讲，我不讲具体哪个国家了，当然我一讲大家都知道，就是我说你去看有一些地方突然发生很大的艰难，出了很大的问题，从经济规律来讲是偶然是什么，但是从属灵规律来讲很清楚，因为他逼迫基督的教会，上帝一定击打他，你明白吗？有很多事情的发生之所以甚至如同雪崩一样越来越往下走，是因为他逼迫基督的教会。请问教会跟上帝是什么关系？教会是上帝眼中的同人。当一不管是什么势力开始对教会大肆逼迫的时候，就是上帝要惩罚他的时候，你明白吗？这叫属灵的规律，对吧？有些人说，哎，他经济状况明明原来挺好的，突然噼里啪啦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来了。按照政治规律他本来挺稳定的，噼里啪啦各样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因为背后有属灵的规律，你知道吗？上帝的手。你说看圣经就更清楚了，你看圣经埃及法老的时候，埃及繁荣不繁荣啊？最繁荣，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然后呢，上帝说我要把我的子民带出来，法老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上帝做什么？上帝有没有就在那哭，跟摩西说咱俩一起哭，我想我让我的百姓出来，他们不让出，然后你跟我是同心的，你也爱神的百姓，我们一起哭吧。上帝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过做什么？十灾。阿们吧。一灾比一灾厉害，直到法老放手，以色列人全部都出。这就是上帝。这后面是什么规律？弟兄姊妹，属灵的规律。所以基督徒你要有属灵的看见，你要抓属灵的规律。所以我们之前有一个姊妹，她跟我们讲她的投资心得。她说，哎，我那个时候我有，她比较有钱，她说我要投资，我该怎么投资，我该投到哪里去。她说我知道上帝祝福的一定繁荣，所以如果哪个国家或者哪个哪些人他们是比较敬畏上帝的，我相信上帝会祝福他，所以他就很早就开始布局，把他的投资往他认为敬畏上帝的那些方向去投，就发了，就赚了，而且很稳固。阿们吧。你晓得吗？他是根据什么规律？他不是根据经济规律，他不是根据政治规律，他根据的是什么？属灵规律。 所以俄尔巴他看不见属灵的真相。我希望弟兄姊妹，当然我讲这些不是梁弟兄你说了这个我就想着我咋投资了，我是举例子你就偏了，明白吧？你要看见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什么过去，唯独什么，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你要看到这一点，我要追求的是永恒的祝福，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希望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看到我们福音信仰的宝贵，你要看到我们福音信仰的宝贵。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为什么拿俄米这么有力量，因为他的信仰。他为什么可以这么爱两个儿媳妇，对两个儿媳妇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他是爱，爱是他的表现，但爱的内核是什么东西，爱的内核是他的信仰。他因为有信仰所以他才会这样。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才晓得说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讲婚姻的时候他讲这样的话。他说如果一个妻子有不信的丈夫，或者一个弟兄有一个不信的妻子，你不要担心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会因为你成为圣洁。为什么这样去讲？他是不是在空空的安慰我们？不，保罗对在我们里面信仰的那个吸引力，那个能力，那个改造能力有充分的信心。说你放心了，不是你丈夫能够把你拉走，是你能把你的丈夫拉过来。阿们吧。你会看到很多教会里面讲的和圣经上面讲的又反了。很多教会就哎呀你又跟不信的人拍拖啊、哦！你丈夫还没有信主，你好惨呢、啊！小心了、啊，不要让他把你拉沟里去。哇，他不信的人轻易就把我们基督徒拉沟里去了，谁有力量啊？拔河的时候这边把那边拉过去，请问谁力量大呀、啊？谁拉过去谁力量大嘛？对吧？信仰的力，我们的信仰的力量大，还是他们信仰的力量大？我们的信仰是最有力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所以就像保罗他在这里说的，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我们也读一下这些经文好不好？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我们新约圣经，新约圣经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我们通用和合本啊，新约的222页啊，三个二。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你看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把万事看为粪土。是不是保罗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愤青啊？是不是愤青啊？保罗是不是愤青啊？不是。那保罗为什么说他把万事看成粪土呢？他是在讲对比的意思，你明白吗？就是跟基督比起来，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看来也跟粪土差不多，就是那个差距太大。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能身边都曾经遇见过，有些你遇见的一些同学或朋友画画画得很好，对吧？然后你看他画的画，哎呀太好了，因为比起我就是个渣渣，对吧？你这画画的太好看，但是他画的画如果跟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那些世界名画放在一起呢，你会不会说哎呀相映生辉啊？会不会这样说？不会，你会说哇比起那个画这都不就不算个数了，这可以撕掉了。保罗就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到，你要去晓得说福音信仰它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刚才讲普遍恩典里面，拿俄米品格再好也不过把人带到俄尔巴的地步。是什么把人带到路德的地步？是他的信仰，是上帝，是福音。阿们吧。如果拿俄米没有把他的信仰展现出来，他会得到两个俄尔巴。而是他把他的信仰展现出来，这个福音的力量展现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得到了一个路德。你知道吗？我们的福音信仰宝贵的不得了。所以我刚才说，我说一定有人误解我们的信仰，你不要故意去让人误解，但是你要让人知道我们基督徒有个责任。就像保罗在这里说的，我们的信仰宝贵的不得了，我们的信仰有力的不得了，我们的信仰是智慧的不得了，我们的信仰是天国的智慧，是天国的祝福， 是有天上的法则，甚至会让你看见属灵的规律，超过你眼见的规律。所以我们会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是你透不透，我为什么突然这样去做，因为我明白属灵的道理，这个信仰好的无比，对不对？你要让人看见这个信仰的宝贵，像保罗说的一样，就是这样子你才能吸引人，你才为基督做见证，对不对？如果有人说，哎，我觉得宗教都差不多，耶稣和释迦摩尼也差不多，如果一个基督徒在那，嗯，是的，就很糟糕，对吧？你得告诉他，你说我很尊敬释迦摩尼，你不要说贬低，说释迦摩尼是个屎，我要踩一踩，你这样子别人就误会了，对不对？但是你要，释迦摩尼很伟大的哲学家，但是比起耶稣来讲的话差太远了，阿们吧。你说，哎呀，我很喜欢李嘉诚，有些人就是这样，哇，李嘉诚李超人太厉害了，投资上面那没得说呀。还有一些人，我喜欢巴菲特，哦，太牛了。你不要说，切，巴菲特算个啥？你说巴菲特真的很了不起，很厉害，李嘉诚真的很聪明，但是比起耶稣来讲的话差太远了，是不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的信仰它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宝贵的不得了。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啊，你太有福了，阿们吧，你太有福了。就算你在这个世界上是个穷光蛋，但是你信了耶稣，你是这个世界上面，你比绝大多数没有信耶稣的人来讲的话，你比他不知幸福一点半点。所以主耶稣讲那个故事，有一个故事的时候，他就专门这样讲。他讲一个故事，大家记不记得拉萨路和财主的故事，对吧？那个财主在世上怎么样子啊？穿紫色衣服，绫罗绸缎，大鱼大肉，但是他就缺一样，他缺什么？他缺福音。所以他死了去到哪里去了？去到地狱里面。然后拉萨路呢？拉萨路今生就在人看来没有比他更惨的乞丐，还是一个什么乞丐啊？生病的乞丐。病的是什么病啊？浑身烂疮。然后浑身烂疮谁来帮他？说狗来舔他的疮，就是他疮很痛的时候，他止痛的方法没有药，是狗来舔他的疮。但是拉萨路去到哪里呢？去到天上跟亚伯拉罕在一起。所以财主在地狱里面，哇，羡慕拉萨路，羡慕的不得了，我主亚伯拉罕呐，你叫拉萨路下来给我带一点凉水都行。你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差距，这个就是差距。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讲的第三点是什么？我们说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从俄尔巴的身上，从路德的身上，从拿俄米身上，我说我们要走这个信仰的路，虽然有艰难，却是光明的路。真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跟我们说这样的话，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怎么样，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什么？生命的光。看起来路德跟着拿俄米要去受苦，但其实路德是跟着拿俄米走的是光明的道路。看起来俄尔巴选择的是繁荣和平安，但是俄尔巴走的那条路却是通向黑暗的路。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去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很不一样。我们在这条路上有没有眼泪？有。我们的眼泪放在哪里呢？你说我们流眼泪就存在心里？不，圣经上面讲说，当我们走这条信仰的路的，我们有眼泪。圣经上说，上帝把我们的眼泪装在他的皮带里。上帝把你每一滴眼泪装在他的皮带里。世上的人受苦，上帝没有这个待遇给他的，我们基督徒却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走这条光明的路，我们跟从我们的主，然后而且主耶稣还讲，你们是世上的什么？我们不单是走光明的路，我们也成了世上的光。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去想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就大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感恩，我们就感恩那与我们同行的上帝，我们就感恩那位引导我们的主。我们做了路德，我们做了拿俄米，这全然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全然是因为他对我们的爱，全然是因为他对我们不离不弃。所以感谢主，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听了今天的讲道，就要有个心智，我不做俄尔巴，我不要选择摩亚，我要做路德，我要做拿俄米，我要追求永恒的光明，我要行在光中，我要成为世界的光。感谢主。那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 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把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都赐给我们，你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我们有永生，我们有赦罪，我们有称义，我们有天堂的确据。这一切使我们更加愿意去行善，来荣耀你的名。求主你让我们像拿俄米一样，我们用我们的善行，用我们的爱心，用我们把信仰活出来的生命来见证你。也求主你让我们像路德一样，我们紧紧跟随你的脚步，我们紧紧跟随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行在这光明的路上。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要去做这个俄尔巴，让我们不要以世上的普遍恩典为满足，我们总是要得着这双恩典，因为我们是你的长子。也求主你激发我们传福音的热心，当我们看到我们身边有俄尔巴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有一个热心，要帮助他们成为路德，要帮助他们归向你。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